欢迎回来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全球单周确诊少10%，两个月来首见。拜登宣布新疫苗捐赠计划，呼吁他国效仿。拜登马克龙在外交风波后首次通话，预定10月会面。美联储宣布11月开始逐渐缩表。美国面临违约风险，耶伦致电华尔街高层寻求施压国会。以下是详细内容。全球受新冠肺炎疫情肆虐近1年9个月，世界卫生组织22号表示 COVID-19 的新确诊病例上周持续减少，全球通报新增360万例，前一周400万例，上个星期新增确诊数下降，是两个几月来首次大幅减少，而且是全球各地区的确诊数都降低。根据世卫组织当日公布的最新疫情更新，两个地区的新增确诊数减幅最明显，分别是中东减少 22% 和东南亚减少 16%。 世卫组织指出，上个星期死亡病例不到6万例，减少 7%。 虽然东南亚地区通报的死亡病例减少 30%， 不过西太平洋地区通报增加 7%， 最早在印度发现的 Delta 变异株目前已蔓延至185国，全球各大洲无一幸免。世卫组织亦调整了变异株清单，即是据信可能会造成大流行病毒株。世卫组织说，持续追踪 Lambda 和 Mu 这两个都是源自于拉丁美洲的病毒变异株，不过还未造成全球大流行。世卫组织先前曾经说，在所有遭到 Delta 肆虐的国家，此变异株已成为主流病毒株。另外在中国方面，中国新一轮的疫情在福建爆发后持续扩散，福建省已经有418例确诊感染 COVID-19， 其中厦门市连续4日新增确诊人数超过了这次疫情爆发地莆田市。中共官员表示，今次面临的病毒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对手，传染性高，潜伏期短。福建疫情防控仍处于胶着对垒的关键时期，福建本土新冠疫情仲未平息，黑龙江哈尔滨又传疫情升温。此外，有网传消息显示，南京亦再次出现确诊案例。拜登星期三在白宫举行的全球新冠病毒疫苗视像会议上表示，为了控制中共病毒疫情，明年美国政府将会在已经承诺购买5亿支辉瑞疫苗的基础上，再出资为全球100个中低收入国家免费提供5亿支辉瑞疫苗，并敦促全球其他富国效仿。拜登表示，新冠病毒危机是一场全球性的危机，需要全民应对。他说，如同二战时期美国是民主国家的军火库一样，今日美国将成为疫苗的军火库，领导全球疫苗捐赠项目，咁亦需要其他发达国家兑现捐赠疫苗的承诺。拜登仲宣布拨款$3.7亿用于应对全球疫苗项目所面临的后勤挑战，另外拨款$3.8亿俾全球疫苗同免疫联盟。全球疫苗同免疫联盟是一个部分由比尔盖茨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资助的公司合营的全球卫生合作组织。拜登表示，美国准备通过4方对话平台在印度生产10亿支疫苗，同时美国将出资在南非生产5亿正是被当地分发的庄神疫苗。拜登还宣布美国与欧盟建立疫苗伙伴关系。拜登于星期二在联合国大会发言上曾经表示，美国对全球中共病毒回应项目的投资已经超过了150亿美元。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在会上呼吁在全球银行设立一个新全球卫生安全资金，为未来的大流行病做准备。拜登政府准备出资$2.5亿作为启动资金。哈里斯介绍说，美国政府正为金融中介基金向国会申请$8.5亿，目标是令金融中介基金的启动资金可以达到$100亿。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世卫总干事长谭德塞、南非总统拉马福萨、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英相约翰逊、印尼总统佐科威、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等世界领袖参加了这次视像会议。英国、美国和澳洲上个星期三宣布组建一个新的安全联盟，同埋达成一项历史性美英澳协议，帮助澳洲获得美国技术配备核动力潜艇。法国此前曾经同澳洲达成协议，为澳洲制造柴油潜艇，合约价值近$1,000,000,000。因美国同英国上个星期宣布计划帮助澳洲建造核动力潜艇，意味着法国的潜艇订单可能被取消，令到法国不满。马克龙马上宣布召回法国驻美和驻澳洲大使。在拜登于星期三致电法国总统马克龙后，紧接着两国政府发表的联合声明宣称，法国总统马克龙决定法国大使将于下周返回华府，随后还将与美国高级官员展开高密度合作。白宫和法国政府通话后，拜登总统重申了法国和欧洲接触印太地区的战略重要性。白宫的声明说，美国还认识到一个更为强大、更有力的欧洲防务的重要性，这个将对跨大西洋和全球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并且与北约相辅相成。声明写到，两位领导人都认为涉及法国和欧洲伙伴战略利益的问题，如果能够通过公开磋商，将会有利于局势的发展。拜登承诺会在这方面持续下去。声明表示，两位领导人准备为实现共同的目标创造确保信任的条件，两国之间开启一个深入磋商的进程。二人还将在10月底会面。按照计划，他们届时都将会在罗马出席20国集团峰会。据美联储货币政策委员会星期三首次修改会后声明，当局可能在今年11月2号到3号的下一次预定会议上，就开始逐渐减少资产购买规模，缩减每月$1,200,000,000的债务购买量。当中共病毒大流行在2023年3月袭击美国经济时，美联储将其短期基准利率降至接近于零，而且由2020年6月以来，美联储每月至少购买$800,000,000,000的国债和$400,000,000,000的抵押贷款债券，以提供额外刺激。声明说，若果如预期继续取得普遍进展，联储货币政策委员会判定调整购买资产的步伐可能会很快有保障。在利率政策方面，这次声明继续重申上年9月公布的利率前瞻指引，表示委员会的目标将会在一段时间内实现通胀适度高于 2%， 以令到一段时间内的平均通胀达到 2%， 并且令长期通胀预期可以好好地锚定在 2%。 一些官员认为应尽快开始减债，因为他们担心更高的通货膨胀，并希望美联储在必要时为春年的加息做好准备。另一些官员就更加谨慎，认为中共病毒病例的增加可能会削弱就业。声明发布半个钟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记者会上表示，对美国经济增长和劳动力市场继续改善持乐观态度，强调造成通胀高企的因素是暂时的，并说如果经济进展继续，可能很快就会保障。美联储开始减码量化宽松，逐渐减码将在2022年的年中左右完成。当日黄金价格回吐当日的全部涨幅，美债收益率亦止跌转涨。表现较为亮眼的是，美股没有因美联储缩表加息而波动，三大指数都有约1%的涨幅。星期三，彭博社报道指出，财政部长耶伦近日致电华尔街，表明美国政府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报道援引消息人士说，耶伦联系了最大金融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次是摩根大通的杰米戴蒙、花旗集团的简·弗雷泽、富国银行的查理沙夫、美国银行的布赖恩·伊尼汉和一位高盛集团的高管。此前，美国逾28兆美元的联邦债务 已于8月31号到期，如果两党不能就提高债务上限达成共识，财政部将不能够继续发债。根据美国财政部的定义，债务上限是指美国政府根据国会授权，为了履行现有法定义务而能够举借的债务总额。这些法定义务包括社会保障、医疗福利、军饷、国债利息、退税和其他开支。财长耶伦前几日仲投书《华尔街日报》警告，若然唔提高债务上限，联邦政府将喺10月份嘅某个时候耗尽资金而无法支付账单，从而导致美国违约，由此引发一场历史性嘅金融危机。而为咗避免政府短期关门，众议院呢个星期二已通过咗一项法案，将政府资金维持到12月初。并暂停实施政府借款上限举措至2022年底，但外界认为这一法案肯定会在参议院闯关失败，因为该法案虽然说优先事项是防止政府关门，但同时亦将投入286亿美元用于自然灾害救援，63亿美元用于重新安置阿富汗难民。对于市场来讲，美国债务上限风险、特加经济复苏遭遇波折同埋疫情反弹，都系近期投资者在意嘅多重不利因素。